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台瓜呼吸，我是尤兰达。各位，你们在选择网络上的一些听力的来源的时候啊，比如说 YouTube 的节目啊，或是 Podcast 节目啊，你们会有什么选择标准吗？我最近有一个学生啊，是跟我学中文的学生哈，他是 C1 到 C2 等级的这个程度，很高级了，那已经很接近母语者了啊，所以他的选的材料教材就不会是那种写给外国人看的中文课本，而是直接找一些台湾母语者在看的一些节目，或者在听的一些 podcast 节目这样子。那我们最近呢，就是练习了两篇，练习了两个素材，一个呢是正式像是 TED Talk 演讲 TED Talk 演讲的那种很正式的一个影片哈。那因为演讲嘛，而且是一个比较有头有脸的那种人物的演讲，他讲的就是慢慢的，他每个用字都很精准，没有什么废话，然后语言呢都很正式。另外一个啊是Podcast 的一个访谈节目，访谈的主题其实也是蛮专业的，就是讲科技业的东西哈。那是一个国内有名的杂志去采访一个科技业的记者，这样，所以那个对谈的内容是很好的，是很专业的东西，只是他们是用对谈的方式，所以讲话呢就是比较随性一点，没有用太多正式的字眼，而且很多口语的表达方式，还有一些就是赘字啊、废话啊，一些无关紧要插进来的那些闲聊等等。那学生就问我说啊，老师，那我要选哪一类的练习会比较好，选哪一类的听力素材对我会比较有帮助。一个蛮有趣的问题哈，其实都是很好的内容啊，为什么需要去挑呢？那我就问他啦，其实这个要先问你自己，你的目的是什么。各位，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或者你会怎么建议这个外国朋友听 TED Talk？感觉诶可以学到一个比较漂亮的表达齁，然后都很正式，句子都很精准，都是很正确的。可是如果一个 C1,C2 的学生呢，他永远都在听这些很规矩，很政治正确，或者是很精确语言上的表达，很完美的这样的内容，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你去社交闲聊的时候，其实你会打不进去，你会格格不入。因为你要社交能够很如鱼得水，就是要能够跟人家闲聊啊。那如果你的听的内容都没有这些闲聊的东西，平常也没有跟母语者社交的机会的话，怎么样突然就会社交呢？就会蛮难的。你去社交的时候就会讲的一副好像你跟谁讲话都好像在演讲的样子，对不对？就会变成这样啊。所以我就问他说，请问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现在最近这几堂课练习，你想要把目的设在哪里？如果呢是因为他是一个学者嘛，我这个学生他是一个学者，他有时候会需要做一些简报，用中文做一些简报或是短篇的演讲，所以他的确需要演讲的训练。可是因为他这个学者，他 也会需要跟其他的一些政界的人士啊，或者是学界的人士一起有一些饭局啊，社交场合，很正式的社交场合，但是呢也要会 social， 会休闲的聊天这样子。他常常有跟我说，就是诶，一群人在坐在一起围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个闲聊的话题他常会跟不上。因为啊，台湾人讲话的时候并不会一个字一个字字正腔圆的把它讲清楚啊，每一个母语者都不会这样讲话嘛。我们会讲，比如说我们不会讲对不对，你觉得对不对，没有人这样讲中文，你一定会说你觉得对不对，你觉得对不对啊，母语者就听到那个对对就是对不对，可是外国人就听不出来，就很像是我们听西班牙人讲话的时候，就是很多字会连在一起，比如说最初级的就是 ¿Cuál es tu número de teléfono? ¿Cuál es tu número de teléfono? 我们不会说 ¿Cuál es? 我们会说 ¿Cuál es? 它是连一连在一起的。那这种连在一起的现象在每个语言都有，但是呢如果你在听一些内容的时候，你只有听那个很正式的，比如说标准的新闻、标准的 TED Talk， 他们的发音就是很精准的，可能就听不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在自然生活当中发生的。所以问他说，请问你现在想要训练的比较多的是哪一个？想要把你的演讲赶快搞好，好吧，那我们社交的先放一边。但是你觉得你其实你一年也讲不上几，也讲不到几场演讲，对不对？可能就是一年就两三次，可是你一天到晚要社交啊，一天到晚要跟一些人重要的人士有一些饭局啊，所以你是不是也要练习听一些这种五四三的东西？而且我们选的内容其实并不是很五四三嘛，我们是正式访谈当中的一些轻松闲聊，只是穿插而已嘛。那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就有点担心说，诶，我听了这些就是不是很标准的东西，这样子真的适合吗？ 那我就这样提醒了他一下，他说哎、欸、我讲这个点哦，他以前没有想到，他觉得有帮助他开启另外一个盲点这样子。那经由这个外国学生学华语的这个经验呢，我觉得翻转过来告诉大家去重新思考我们在网络上收集的一些听力的素材啊，齁，你看一些文章啊等等的时候，你会有这些考量吗？你会考量说这个东西不是正式的，它甚至里面有一些文法错误，因为它是很轻松闲聊的东西，它就没有那么正确，可是它是母语者讲出来的东西啊，它句子就不是那么完整漂亮，可是它就是母语者会讲的话啊，这样的内容到底适不适合当做教材呢？我先讲我自己的看法，我是觉得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完全都适合，主要就是看学习者的目的。像云飞大部分的学生学西班牙人都是要拿去交朋友的嘛，或是拿去旅行的时候可以交流的嘛，对不对？你一定都是在跟街上这些人很轻松闲聊的，就是不非正式的这种互动，那你要讲的东西就不是正式的东西啊，就不是精确文法完美的东西啊，因为没有人这样讲话，没有人每个字讲话的时候都是一个一个分开的讲得很清楚给你听。Yo quiero comer una hamburguesa de verdura, por favor. 没有人这样讲话嘛，一定是 Quiero comer una hamburguesa de verdura, por favor. 好，就是正常的语速跟会连在一起这样。那所以呢，你要就是要练习的，练习听的时候呢，也要有让你的脑子有这些乱七八糟的 input, 也要有。这样你的脑子才有这个资料库，然后你去有社交机会就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才可以把这些资料库的东西拿出来啊。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啊，只是一个句子发音清楚跟发音不清楚的差别，除此之外每个语言都还有很多口语发语词，有没有？这都是在课本很难出现的，因为一个规规矩矩的课文就很难出现这种东西。比如说像讲西班牙文的人很喜欢说 si pues, si pues, 或者是pues, 然后才要开始讲下面你要讲的东西。那个 pues 是什么东西呢？没有什么意思，就是台湾人很喜欢讲那不然我们先这样做好了好不好，就是那个那没有什么意思啊，你要怎么翻译它？那就是西班牙文的 pues te digo pues yo he pensado pues tengo otra idea。 好，这个 pues 就会发生很多句子的开头。那像类似像这种很接地气的表达方式，课本就是很难出现的，你就要去听这些有的没的这些素材，去把它吸收进来，变成你的资料库的来源之一。所以我觉得在选材的时候不需要太过的洁癖，就是适合你的程度的各种各样的你都可以接受。我反而是觉得主题要符合你的兴趣，让你有兴趣继续往下听，这个就最重要。如果它是一个很完美的东西，可是那个主题你完全没兴趣，它的句子表达再漂亮再完美，你还是听不进去啊，你还是不会觉得那对你有意义啊。假设我随便说啦，医疗产业的一个新闻，如果这个学生呢就是护理师，他就会觉得想听，对不对？可是这个学生如果是一个运动员好了，他不一定会想要听这个啊，他可能会想要把这个时间花在相同难度但是不同主题的东西上面，这个非常 OK 啊。所以没有任何选材的标准是一定的，是一定要怎么样的，我觉得就是要看你的目的有没有列清楚，有没有设定清楚。你的目的是你现在两个月之后有一场重要的西班牙文简报，希望可以把它讲清楚，或是你就要出差了，你希望的上台简报里面的十分钟可以用一分钟的开场是讲西班牙文的，那这个时候呢，你这些社交东西就先摆一边吧，因为你最重要的是把简报讲好嘛，那我们就全心全意的来训练这个简报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特殊什么目的，就是可能先准备起来三年五年我要去走朝圣之路的时候，我可以跟当地人就是有一些互动，那你要就是讲垃圾话的能力啊，讲社交化的能力啊，讲那些口语表达的能力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再执着于课本那些正式的东西了，你就是要YouTube 也听一点啊， Podcast 也听一点啊，然后去外面跟参加一些什么语言交换啊，跟真人有一些互动，特别是年轻人啊，那多听到那些课本之外的表达方式。 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选材的一些盲点破除、哦、我的材是指题材盲点破除跟重新的聚焦，想清楚你到底在训练什么东西。当你不太清楚到底要选哪一个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那两个选择很难选，而是你的目标根本没想清楚，所以觉得好像什么都该要又什么都不太需要这种感觉。你把目标想清楚，你现在是要好好的把简报练好，或是你想要培养一个社交能力，或者是你就是要去考试，这些都是不一样的目标的，你都是可以因为不同的目标而有不一样的练习过程跟上课方法的。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边，希望对你有些帮助。如果觉得我们的内容不错的话呢，记得分享给身边正在学西班牙文或是对语言学习，不一定是西班牙文啦，因为我们像今天我们讲的跟任何语言都相通嘛，语言学习西班牙文拉丁美洲文化有兴趣的朋友，帮我们分享给他们好吗？然后记得帮我们去 Apple Podcast 留五星评论，这样更多人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要跟玉飞老师上课的话，记得下面说明栏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官网。 Hasta luego。